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最大航空母舰福特号进驻拉丁美洲，打击毒品走私。海关边境保护局说，芝加哥黑帮对执法特工发出射杀令。英国史上最大洗黑钱案，中国主犯钱志敏判接近12年重刑。泄露美韩军事情报给中共，南韩大兵被判入狱5年。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五角大楼星期二11号证实，全球最大的航空母舰福特号战斗群已经抵达拉丁美洲地区，展开打击跨国犯罪和毒品走私的军事行动。同时，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大规模军事动员，来应付美方日益增强的区域军力部署。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表示，福特号的部署将会增强美军在南方司令部辖区内的侦察、监控和打击能力，破坏毒品走私和跨国犯罪活动，确保美国本土安全和西半球稳定。他补充说，今次部署将会加强现有能力，破坏毒品走私活动，削弱同时瓦解跨国犯罪组织。川普10月中证实，已经授权中央情报局在委内瑞拉展开秘密行动，同时说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贩毒集团，而陆上打击可能是下一步。美国参议院近日亦都否决了限制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的议案，令到白宫可以持续推行相关政策。司法部早在2020年就指控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犯罪集团勾结，悬赏$1,500万缉捕。白宫今年8月将悬红奖金提高到$5,000万。川普这个月初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马杜罗执政的日子可能不多，但是就同时淡化了美军在当地发动地面行动的可能性。为了回应美军部署，委内瑞拉国防部星期二宣布，针对美国威胁的防御性措施，展开为期两日的海陆空联合军事演习，动员接近20万名士兵。据新闻周刊报道，芝加哥街头帮派组织拉丁王已经对正在在芝加哥执法的海关暨边境保护局特工发出见到就射杀的命令。据说该命令是来自拉丁王帮派高级成员。联邦当局随即发出安全警报，内容是提醒警员特工在执法活动的时候保持高度敏感能力和要格外谨慎。边境巡逻队队长波维诺向霍士新闻表示，联邦执法人员面临被射杀的威胁，这令我们极为担心。拉丁王帮派是芝加哥历史最悠久、组织最严密的街头帮派之一。9月上旬，国土安全部对芝加哥发起一项名为中途闪电战的专项移民执法行动，重点打击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当时总共逮捕了超过1000名非法移民。国土安全部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几乎每日我们都会见到芝加哥发生针对我们警员的暴力、袭击或者诽谤事件，包括前一日警员的车辆多次受到撞击，同时有人向他们开枪。海关暨边境保护局表示，即使风险加剧，执法人员仍然将会继续履行职责。英国史上最大洗黑钱案星期二11号宣判，中国籍女子钱志敏又名张雅迪，因为洗黑钱罪被伦敦南华克刑事法庭判处11年零8个月徒刑。法官克尔斯指出，他是犯罪的主谋，动机纯粹是贪婪。钱志敏是2017年天津南天格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主犯，涉及案件的金额超过430亿人民币，受害者大约13万人，多数都是中国的年老投资者。他以高科技健康产品和加密货币挖矿为名，挖矿为名欺诈，被称为财富女神。案发之后，钱志敏伪造证件潜逃英国，定居伦敦北部豪宅。二 2018年伦敦警察突袭他的住所，查获61000枚比特币，价值超过50亿英镑，创下全球最大单笔加密货币扣押纪录。他当时趁乱走甩，5年之后被捕。钱志敏在英国期间雇用中餐馆女子简敏协助他洗黑钱和购买豪宅，警方在简敏屋企查获价值3亿英镑比特币。简敏在2024年被判刑6年8个月。文件显示，钱志敏曾经幻想创立国际银行、购买瑞典城堡，甚至成为利伯兰女王。其后他又找马来西亚华裔林成福协助兑换比特币和安排住所，同时聘请4名无签证外籍工人，要求签署保密协议，不能够影响或者透露身份。法官裁定钱志敏长期有组织地洗白巨额赃款，严重损害金融体系公信力。伦敦警察厅表示将会追讨他剩余的资产，还返中国受害者损失。南韩媒体星期21号报道，一名南韩陆军中士因为向中共军方情报部门泄露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机密，被判处5年监禁。该士兵是韩中混血儿，他的外祖父是2005年退休的中共火箭军军官。根据法院判决，该士兵 A 某2024年8月休假期间在北京和中共情报组织人员接触，同时被发展为情报员，还承诺通过手机的 IP 传输程序为中共提供军事机密。之后 A 某按照指令向中共情报组织传送美韩自由护盾联合军事演习资料，内容涉及驻韩美军基地的名称、增兵计划以及可能成为敌方精准攻击目标的关键位置等等。泄露的信息还包括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负责人的所属单位、军衔、姓名、联络方式这些个人资料，以及美韩联军司令部各类手册目录等。作为报酬， A 某由2024年8月至2025年2月期间分7次由中方情报部门获得人民币88000元，大约是13000美元的收入。 A 某被控犯有叛国罪、违反军纪罪、不当行为受贿罪、违反信息通讯网络法和卖淫处罚法。法庭最终裁决 A 某被判入狱5年，同时没收人民币88000元的非法所得。即使泄露的军事信息范围广泛，但是由于中国在南韩的法律并未正式列为敌对国家，控方未有引用间谍罪或者叛国罪的相关法律。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驻印度大使就职，川普说将会调低对印度关税。川普星期三将会在白宫宴请华尔街高层。白宫说经济增长率2026年初将会恢复到 3% 至 4%。 美国最高法院再次裁决暂缓全额发放食品券。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的忠诚盟友戈尔星期10号正式就职美国驻印度大使。川普总统表示，戈尔作为驻印度大使的首要任务包括促进印度对美国关键产业的投资，增加美国能源出口，同时扩大两国的安全合作。川普说，我们正在同印度达成一份同过去不同的协议，一份真正公平的贸易协议。他还说，美国对印度征收的关税确实很高，由于印度现在已经大幅减少入口俄罗斯石油，所以会调低关税。川普8月份曾经发出行政命令，宣布对来自印度的入口商品再增加25%的关税，这令到美国对印度关税升到50%。理由是印度入口了俄罗斯石油，帮助了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戈尔10月7号获参议院确认为美国驻印度大使，几日之后他抵达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面，讨论了国防、贸易和技术这些议题。戈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亦都讨论了关键矿产对我们两国的重要性。 不過據 CNBC 報導，牛津經濟研究院的克爾曼表示，戈爾代表白宮推動與印度進行更快、更直接的溝通，繞過傳統的繁瑣外交程序，表明美方希望盡快達成貿易協議，但亦都增加了風險。如果兩國的任何一方輿論惡化，這種政治大事缺乏傳統外交官的緩衝保護能力，美印關係可能會變得更加不穩定。截至目前，與美國相比，印度與俄羅斯的合作有限。克爾曼表示，美國佔印度出口的 18%， 而俄羅斯只是佔 1%。 川普總統星期32日將會在白宮舉行私人晚宴，邀請幾名華爾街高層，加深政府和企業界的關係。政府官員透露，預計出席者包括美國最大銀行摩根大通行政總裁戴蒙和納斯達克交易所行政總裁弗里德曼。這場聚會被視為是川普鞏固商界支持、推動經濟政策的重要一環。在川普政府推出一系列新措施，加強美國資本市場，同時重建關鍵國內供應鏈的同時，這種互動尤為重要。值得注意的是，摩根大通之前已經宣布一項為期10年、價值1億5千萬美元的投資計劃，目標產業集中在對美國國家安全和經濟韌性至關重要的領域。近幾個月，川普仲積極與企業領袖會晤，推動國內投資和產業回流。九月他曾經與科技業高層共進晚餐，當時科技巨頭都承諾將會加碼在美國的投資，發展高科技製造領域。即使川普在2024年的總統選舉以減稅和放寬監管政策贏得華爾街支持，但是之後他實施的關稅政策曾經引發市場震盪，亦都令部分企業對成本上升表達憂慮。川普對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的批評亦都引起金融界關注。今次白宮晚宴舉辦的時刻，川普政府正面臨通脹和生活成本上升這些經濟壓力，同時民主黨在新澤西和維珍尼亞的地方選舉中取得勝利，令到經濟議題再度成為政治焦點。分析認為，川普希望透過與華爾街精英互動，展示他重視市場信心和產業合作的姿態，同時為新一輪經濟計劃鋪路。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哈西特星期21日表示，在經歷長達40多日的政府癱瘓之後，美國經濟將會開始恢復，到2026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長率應該恢復到 3% 至 4%。哈西特引述經濟學家的估計說，政府癱瘓將會令美國過去一年接近 4% 的經濟增長率下降1至 1.5%。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川普總統全面徵收關稅的措施可能會導致物價上升，影響到美國人的生活。不過哈西特表示，川普政府正在努力解決已經持續存在的生活成本問題，同時提高民眾的購買力。他說，在拜登政府期間，美國人的購買力下降了大約3400美元，但是自從川普今年1月上任以來，美國人的購買力增加了1200美元。他表示，即使通脹存在季節性波動，但是總體軌跡非常非常好。他還表示，美國今年削減了赤字，這將會有助於減輕宏觀經濟對價格的壓力。哈西特說，川普政府亦都關注住屋問題，以及怎樣令民眾更加能夠負擔得起生活開支。根據財政部一份聲明說，截至9月30日的2025年財政年度，聯邦政府獲得1950億美元的關稅收入，遠高於2024年財政年度獲得的大約770億美元。美國最高法院11日晚裁定，在國會撥款新資金之前，川普政府可以暫緩全額發放 SNAP 食品券福利。該行政暫緩令可以延長至到星期四晚11時59分，目的是給法院成員再有更多時間考慮怎樣處理緊急事項。 之前最高法院已经在上星期五11月7日深夜发出命令，暂时终止下级法院要求联邦政府全额拨款给11月 SNAP 资金的裁决，而今次裁决是再次延长暂缓令。川普政府之前在提交给最高法院的文件中强调，无法启动国会未拨款的资金，国会还未拨出目前财政年度的补充营养援助计划预算。川普批评地方法官越权，政府律师表示司法机构无权强制政府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拨款，而且随着国会很可能结束政府停止运作，地区法院的非法命令很有可能会破坏所达成的妥协，同时令更多关键联邦项目的资金来源陷入混乱，这是上诉法院忽略的公平性问题。